第二十集，上集回顾。好久没有和朋友聚会的智恩，这天终于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了。期间朋友们聊得最多的也无非是感情问题。正当大家说得高兴的时候，英仔出现了。他神秘地跟智恩说有事要告诉他。原来英仔是想让智恩看看自己刚刚接手的剧本。
在车里，英仔亲自抽出纸巾，为边看剧本边流泪的智恩擦着眼角。
虽然是悲伤的内容，却不是让人放声痛哭的那种。最后摆脱幻想，抚摸着隔壁孩子的小猫那部分，暗示着快乐的大结局。
是啊，场面真是太美了。
智恩又翻开他说的最后一个场面看了看，他流着泪，不时地发出叹息。他投入地读着剧本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
那些场面活生生地在我脑海里移动。
我也是，主人公在键盘上移动的手指仿佛就在我眼前晃动。
这个场面就是把幻想和现实倒置的场面。在这儿，少女把男人的幻想也当成自己的现实，这部分写得太精彩了。
如果想象把整部影片的背景音乐设定为肖邦的钢琴曲，一定会更感人。
智恩不知道他为什么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盯着英仔，他的眼睛仿佛在问，你在笑什么？我读这个剧本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感情，以及脑海中描绘出来的画面，你也看到了。现在我所看到的幻想在你这儿也变成了现实。看到同样的东西，体会到同样的情感，并且不为这种相同而惭愧，而是积极地向对方传递这种感觉。李英仔对这样的亲切和熟悉充满了感激。
智恩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和朋友们喝酒时随便说出的连接点。现在在他和英仔之间又产生了 Full House 之外的连接点。此时此刻，他真想问一问被冥王捉去的博尔塞夫涅，大地上的八个月和地狱里的四个月，哪一段日子更接近于幸福。
距离剧本大赛截止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。自从被人赶出了 Full House， 智恩在围墙下露宿了将近一个礼拜。后来的十天时间，因为著名演员李英仔的出现，他稀里糊涂地度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刺激生活。在李英仔忙于拍电影之前，智恩的日子混乱不堪，好像捅了马蜂窝。
哎呀，反正也写不出来，再这么做下去也还是写不出来，不如打扫卫生算了。智恩拿着抹布和水桶，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得纤尘不染，心情也随之好了起来。擦完了父亲收集的雕刻品和母亲的花瓶，又给花盆里的花浇了水，智恩还要把客厅的窗户轻轻地擦一遍。
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打扫卫生。
智恩把抹布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趴在地上擦起来。突然听见有人说话，慵懒的身体立刻僵硬的像根木桩。这家伙大清早就跑出去了，下午回来以后到现在还没见他。此时此刻，英仔正坐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，笑眯眯的看着智恩。二楼藏着金疙瘩吗？饭也不吃， 躲在二楼做什么呢？这两天都没看见英仔进过餐厅，至于吃的，好像只见他泡了蜂蜜茶，而且也只是一两次。
我正减肥呢，要减10公斤才行。
什么？10公斤？我看你身上好像没有赘肉可减呀。啊，如果再减到10公斤，那你只剩下皮包骨头了。
高高的个子，身材苗条的就像是舞蹈演员。说实话，每次智恩望着他的背影，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叹，演员就是不同于普通人。
谢谢，谢谢你称赞我的身材。
你觉得那是对你的称赞吗？
英仔默默的微笑，点了点头。
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你饿得连找茬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吗？
英仔和平时的反应大不相同，这不仅让智恩大吃一惊，突然间他想起了英仔新接到的那部电影的剧本。恋人死去之后，钢琴师因为受到巨大的刺激而失明了。白天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到了夜晚才能看见东西。只要睁开眼睛，他就开始幻想。智恩想起了时而安静忧郁，时而激情澎湃的钢琴师，猛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
刘志勋君，你现在叫什么名字？
柳成。
听了英仔的回答，智恩拿着抹布的手猛地一震，他的姿势彻底乱套了。
柳成正是剧中男主人公的名字。刚刚得知自己的角色被人夺走的时候，他沉浸在那个角色之中，性格突然发生了变化，现在和当时的情景极其相似。
那么现在是白天，你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了？
英仔点了点头。从今天开始直到周末，我就打算这样度过了。我暂时还不必跟导演见面，公司暂时也不会来打扰我。电影拍摄结束之前，不管我做出什么异样的举动，你都不要理我，也不要害怕。电影开拍之前，为了塑造出与角色相符的体型，英仔要减轻体重。为了完全把握角色，他平时既不是刘志勋，也不是李英仔，而是电影里的人物。
你不是说距离电影开拍只有2个月了吗？那么要减轻10公斤的话，从现在起每个月都要减轻5公斤才行。哦，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垮掉的。
我还要在影片中演奏肖邦的钢琴曲，所以在电影开拍之前，我需要疯狂练习。
听了英仔如此恐怖的日程安排，智恩惊讶的无话可说了。他调皮的问道：
你很难受吧？
但他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智恩把系在头上的手帕解下来，走到他面前停了下来。
我帮你。
什么？
在太阳落山之前，我每天都这么过。
智恩根本不给他吃惊的机会，迅速用手帕蒙住了英仔的眼睛。
家里有很多绷带和应急药品，你就放心的摔跤吧。
大多数人都应该说小心别摔跤，不是吗？
智恩用笑容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他很羡慕那个如此吸引眼缘的剧作家，心里不由得略过一丝凄凉。
那就拜托你了，其他的可能还无所谓。调节饮食方面，我一个人有点困难。英仔伸出手来想和智恩握手，如果没有蒙住眼睛的话，他应该看得见智恩神采奕奕的脸庞。
从那以后，英仔果真投入到了影片的准备工作之中，痴迷的程度令人吃惊。 每天清早起床，出去跑步，然后简单的喝一杯蜂蜜茶代替早餐，用智恩的手帕蒙住眼睛，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过盲人生活。此时此刻，他欣赏着影片中插入的钢琴曲，心里在思考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性格变得接近于电影主人公。很难想象从前那个吵吵嚷嚷、神经兮兮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时刻。
哎，大哥，最近怎么样？按时吃营养剂了吗？
义俊好久没买东西来了，智恩不能把蒙着眼睛的英仔独自留在家里自己出去，所以只能麻烦义俊了。
真的，他太投入了，像疯了似的，完全按照医生制定的食谱，不管多累都坚持锻炼身体，营养剂也按时服用。
听智恩这么说，义俊自豪地笑了笑。
我不是说过吗，英仔大哥啊是位优秀的演员。
智恩点了点头，虽然电影尚未开拍，看不到英仔演戏时的样子，但是看到他从现在就不辞劳苦地适应角色的样子，智恩不能否认义俊的判断。对于想成为剧作家的智恩来说，帮助英仔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事情也让他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。
下个月演员就基本选定了，正式进入剧本训练。
那肯定更忙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义俊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放进了冰箱，抱起空荡荡的纸盒子站起身来。
哎，以前大哥的事情都由我来打理，现在有了智恩小姐，我还有点失落了呢。
我不过是
为了安慰义俊的失落心情，智恩想说自己和英仔不过是协议关系，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无法开口。
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候，智恩从书房里出来，看见英仔，他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英仔正用客厅里那个多年的老音响听钢琴曲，他每天都反复听那几首将要用进电影的钢琴曲，现在连智恩都差不多能记住那个旋律了。英仔闭着眼睛坐在那里，透明的泪珠默默地滚落在双颊，随着对角色的越发投入，英仔的性格也越来越忧郁了。智恩非常担心。
我要去摘黄瓜，你和我一起去吗？
演戏固然是好事，但是长此以往，智恩担心英仔难以承受，于是主动跟他说话。
英仔好像大梦初醒，他呆呆地擦去脸上的泪水，站起身来，把放在桌子上的手帕蒙在眼睛上。太阳还没有落山，现在还不能看东西。
跟随着智恩的脚步声，英仔慢慢地走向后院。
也让我摘一个。
英仔稀里糊涂地站在那里，伸出双手在草丛中乱舞。
你就站在那儿玩吧，不要乱动，别摔倒了。这里有石头，还有断树枝，要是摔倒了你会受伤的。我是叫你出来吹吹风的，你就站在那里不要动。
智恩嘀嘀咕咕寻找着可摘的黄瓜，然后抬头看看英仔。他很固执，摸摸索索地朝智恩这边走来。
你在哪儿？求求你出个声吧，我找不到你。
英仔恳求智恩说话，但是智恩什么也没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下意识的希望英仔能找到自己，哪怕在自己不出声的情况下。
现在我已经适应了，只要能听见声音就可以确定大概的方向。求求你出个声音。
英仔的拖鞋被围着花坛的大石块绊住，摔倒在地上。
你没事吧？伤得重吗？要是没事就赶紧站起来。
从他快要摔倒的一瞬间，智恩就紧咬嘴唇，心里暗暗着急。他想跑过去把他扶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伤。但是太阳尚未落山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他不想因为小小的担忧就把英仔在此之前的全部努力都化为乌有。智恩咬着嘴唇，期待着他能自己站起来。啊，好疼啊！
英仔发着牢骚，慢慢的站了起来。他穿一条大短裤，好像被粗糙的石头划破了小腿，鲜血隐隐的渗了出来。
哎呀，还好，好像伤的还不重。
英仔抖了抖身上的泥土，找到丢在旁边的鞋子，然后毫不犹豫的朝智恩走过来。
我还以为你进屋了呢，既然站在这儿，怎么就不吭声啊？
英仔拉了拉衬衫的衣角，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。
伤口出血了？
啊，没事。
你刚才好像有点瘸。
英仔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右腿好像有点别扭。智恩想放下篮子帮他检查伤口，但是他忍住了。
只是有点酸，没关系。
他朝智恩提在手中的菜篮子低下头去，嗅着新鲜的黄瓜香。
你也不跑过来扶我一下？
英仔拿起了一根黄瓜，擦了擦上面的泥土，然后把黄瓜掰成两半，说道：也不帮我站起来，也不问问我怎么样，就那么大气不出的等着，你到底等什么呀？英仔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咬了口黄瓜。
他到底要说什么？智恩在等待他把话说完的短暂瞬间，感觉自己的心灵仿佛被烧焦了。
嗯，真好吃。也许是刚摘下来的缘故，好新鲜啊。
英仔中断了刚才的话题，智恩想问他到底要说什么，终于忍住没问。他只是默默的把黄瓜咬在嘴里。
我想起来了，明天是星期六。
怎么了？
明天全家去别墅郊游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
智恩吃惊的望着英仔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。
我没说吗？
见智恩不回答，英仔继续追问。智恩也忘了他蒙着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全家要到别墅去住个三天两夜，所以呢，我该怎么说才好呢？家里添了新成员，他们想准备那种类似小派对似的玩意儿，要我带着你一起去，而且星期天也……
好像黄瓜卡到了嗓子眼儿，他咳嗽了几声，皱起眉头说道：“
星期天，我大哥他们在那儿举行订婚典礼。”
智恩本想埋怨他几句，怎么直到现在才说出来？但是听了最后一句，智恩什么也没说。英仔大概不愿意亲口说这话，所以才在出发前一天被迫透露。
你可能会不舒服，不过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。
太阳还没落山，英仔却解开了蒙在眼睛上的手帕。他的目光很平静，看起来有些忧郁。谁也看不出他是因为投入角色而这样，还是另外有什么原因。智恩又想起刚才在客厅里见到他流泪的样子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心里好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。
因为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可能是电影的缘故吧，我分不清什么是剧本，什么是现实。看到会员啊，不，看到那个人和别的男人交换戒指的场面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没有信心。
英仔揉了揉眼睛，呵呵笑着。 他不是因为有趣才笑，那笑容看起来有些尴尬。
我要是和你叽里咕噜的吵架，也许就能振作起来。不过，最近你为什么这么乖呀？
我怎么了？
智恩似乎被他悲伤的情绪感染了，喉咙哽咽了。他气鼓鼓地问了一句之后，就闭口不语了。英仔又笑了。不要像刚才似的屏住呼吸，也不要静静地看着我，还像从前那样冲我大喊。你看看，我说不让你动吧，你干嘛乱动啊？摔倒了吧？然后呢，我就冲着你大声地吼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我们就可以吵上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反正我也吓倒了，你就不用因为再吓我一次而内疚了。
因为过分沉浸在剧本中了，英仔坦白说，他对那个女人的感情还没有完全处理好。参加大哥的订婚典礼时，万一他过分冲动，务必要制止他，哪怕把他惹恼也没关系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不要让他做傻事，不要让他破坏了哥哥和那个女人的订婚典礼。